律法的作用有三个，对神的子民是教导规范，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对子民所要求的。所以他的目的是教导你，规范你，按照正义去敬拜神，讨神的喜悦。对非子民就不一样了，不是神的子民就定罪审判，按照律法定你的罪，非律法不可说有贪心，你有贪心就定你的罪，不可奸淫，你有奸淫就定你的罪，同时按照你的罪审判你。不信神的人，不是以色列人，没有明文的律法，保罗说有是非之心，同作见证，照样定你的罪。因为一个人既然有是非之心，又不能按照是非之心去做的，实际上也照样是一个定罪和审判。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真正做到按是非之心做标准。同样的，人有是非之心，但是这个是非之心的目的却是以为了是自己的好处，是非之心是以己为本，以人为本，达到的目的是对自己有好处。所以何为是，何为非，是就对我好有好处的为是，对我没好处的为非。我为什么得罪他了？哎呀，我就跟他吵了架，我可真不对，他恨我怎么办？我得挽回。所以对非子民，律法是定罪审判，你既或遵循了律法，因为你出自你不信的心，出于你自己，以自己以人为本，你遵循了律法，在神面前仍然无用，你不过就是粉饰的坟墓，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好，第三点，对蒙拣选的还没有进入神里面的子民，既然已经蒙了拣选，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但是时候没有到，神的具体的使你悔改重生的时机没到之前，这些人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就起使人知罪的作用，训蒙的作用，在以色列人就表现最明显。有了律法不能遵行就知罪了。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七章，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是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诫命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就是律法对一个蒙神拣选还没有达到信他的那个地步的人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你知罪。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你贪心你就知道我不对，但是我又不能不贪，因为我里面本身是贪的，但是我以前贪我不知道，所以保罗说是死的，没有被引诱出来。一旦知道是贪心了，不贪不行，贪了痛苦，不贪不行，使人知道我们根本胜不过罪，使人知道罪就是我的主人，律法生的恶欲就发动了我， 那里面是我结成死亡的果子。保罗为什么讲这些话？就是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圣洁的律法，圣洁的诫命运用在圣洁的人身上，你里面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这个律法就使你越来越圣洁，对吧？你里面是个污秽的生命，这个律法不能叫你圣洁，只能叫你知道自己不圣。律法属乎灵，对于灵里面的人来说起好的作用，反过来对于在肉体里面的人说，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败坏到了基督。对于那些根本就不信神以后要灭亡的人说，你知道不知道都不要紧，反正最后律法定你的罪。对于神要拣选的人来说，要你自己内心看见自己里面的污秽败坏，好叫你一步一步的谦卑在神面前。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同时律法看守我们，我们离不开这个范畴。每一个人都在律法的看守之下，律法像那个监狱长似的，监狱的看守似的，用大墙给你圈到里头，你越不出去，你不能不犯罪。因为律法告诉你何为罪，你就发现你无论做什么都在犯罪。律法告诉你从内心里面出来的就是污秽的，你会发现我的好的念头仍然是满足自我的。知罪看守达到一个目的，使人绝望，人就绝望，没有办法，我没办法靠自己救自己，我没有希望，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生命？谁能救我？然后基督的光光照，仰望基督，归向基督，得到救赎，只有他能救我。悔改的灵进来，我就悔改认罪。所以这一切对一个信他的人要经过这个经历达到信他。一个被拣选的人照样要认识自己是贫穷的、瞎眼的、困苦的、可怜的、满身是污秽的，这就是神的美意。然后让我们来归向基督，向他求光明，向他求医治，向他得求生命，向他求赦免。这一切是律法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从一开始神就把众人都圈在罪，因为人的自我他只要表达出来，他一定会跟神对抗。人想靠自己去遵循神的律法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以神为主，你就不是以靠自己遵循律法，你是靠神。如果你以自己为主，你靠自己，你遵循了律法，你也不能完全遵循了律法，也不能叫你成圣，也不能叫你有生命。整个律法的作用就叫我们认识神的绝对公义、绝对圣洁、绝对慈爱、神的拯救，认识我们这个人是绝对的无能。我们在神面前若不靠着神，若不在神的里面，我们想胜过罪吗？办不到。人不能够靠自己胜过自己，因为罪的根源就在于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绝对无能使人失望、悲观，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然后神的灵光照他，他就回过头来。比较清楚的一个描述就是以西结书所讲的异象谷，枯骨枯到了极点，我们灭亡了，我们没有办法。于是以西结奉神的灵说预言，气息啊要进到这个枯骨里头。这一段大家都知道，于是枯骨就彼此连接，长筋长肉，有生气进入， 站了起来，成为极大的时代。这个比喻就说明一个人整个被神呼召得救的过程完全出乎神，但是对自己的认识必须借着律法，借着律法使我们认识我们是个罪魁，是个不能够自救的人，是个绝望的人。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律法成义啊，所有的宗教的目标都是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呀。为什么他们把前头那一段省掉，只取了后一段？所有的宗教的目的都是想靠自己的好行为、好道德、好品质换来一个永生，换来一个乐园，换来一个天堂，换来一个极乐世界。所以哪怕是犹太教以信神为本的人堕落到最后，把神放在一边，以行律法为本的时候，他就把犹太教的本质都改变了。于是法利赛人与那些信其他宗教的人基本上没有两样，都是粉饰的粉。当神人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当人对自己绝对无能的时候，当人认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只能由神来呼召我们、拯救我们、修复这个破口的时候，讲的靠这就好，靠那个就还好，别看着看着就掉下来，你就毫无办法了。所以神和人之间的绝对鸿沟，在通过律法的光照，人就看得清清楚楚，人绝对不可能有神性，人也绝对不能使自己完全，人也绝不对不能靠自己得拯救，一切都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律法让我们看见只能以神为本，以信为本。我们如果不与神同行同信同行同心，我们就不能够因信称义。我们如果依靠自己，我们从来就是被约的。亚当被约吃分别上述的果子，挪亚的后代被约，因为在创世纪第九章耶和华吩咐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不可吃，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不许吃血，不许流人的血。人办到了吗？背约。西乃的约，神告诉我们要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因此活着。结果如何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靠自己行律法的意思。律法不是叫你靠的，神才是叫你靠的，靠错了。所以律法叫我们看见律法是有所不能的，律法是约里面的一个内容，但是律法是以约为基础和前提的。神与人先立了约，然后再赐下律法。神与人立约的前提是人有了神赐的信心，因信称义，神与这些因信称义的人立了约，这些人是属神的，然后神赐下律法来维护保障这个约的履行，教导人遵守这个约，教导人讨神的喜悦，这是律法的作用。但如你颠倒过来，认为律法是约的前提，就整个错了。不是因为你好，神给你立约；不是因为你守律法，神给你立约；而是因为你有了约，才有了律法。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好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真好啊，他的行为真像基督徒啊，他一定会得救的。 就我们的观念里面就出了个错，把人的好作为神拣选的前提，把人的好作为神与你立约的前提，整个就颠倒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魁，我们得与神和好是在基督里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义心。所以律法是有所不能的，因为它不完全，它只是约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保障约的运行，而不能是约的前提。有几个不能，第一点，律法不能使人有信心，律法要求信心，律法可不能使人有信心。律法检验人有没有信心，这三点。第一点，律法要求有信心，有没有信心的就不能履行律法。但是同时第二点，律法检验你有没有信心，因为有信心的人才能真正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回过头来就要说明你的信心是活的是死的。第三点，律法不能使你有信心，信心先赐下来后有律法。所以你想因遵行律法而有信心吗？是做不到的。想因遵行律法而有信心和想因遵行律法而得生是一个本质，从人的行为导致神的恩赐，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不能，律法不能使人在神面前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人称义是因为信，而不在乎遵行律法。因信称义不是遵行律法而称义，信为本而不是律法为本，在这里就分得很清楚。所以罗马书四章二节对我们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因为他是因信称义。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上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一个人不可能全守律法，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不可能全守律法，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肉体，我们里面不能像耶稣那样完全遵守律法。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标杆，才能比出我们的亏欠来。但以理书，大家记得波沙沙王正在夸耶自己的时候，墙上有字，迷你迷你提克勒，无法而行，你被放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你是不是一个人与耶稣基督去比，你是不是一个完全人与耶稣基督去比，与耶稣基督这个人去比，就定自己的罪，这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光显明出来，他也是人，但是他存心谦卑啊，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今天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我们就承认自己有罪了。律法是一个文字上的尺度，是话语的尺度，耶稣基督神自己来作为尺度，叫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律法不能使人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只能使人知罪。还有不能的，律法不能使人与神和好。既然不能称义，就不能得生，不能得生就不能和好了。怎么和好呢？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因着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神儿子的死是我们和好的原因，而不是靠我的善行使我与神和好。靠自己的善行与神和好是错误的， 弟兄姊妹，律法是属于灵的，人是属乎肉体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人是败坏的。这两个本质的不同，使律法的精义不能体现在我们身上。但从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就叫我们显出我们自己是恶极了，显出我们的败坏，败坏得到极点。律法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我就看见我自己的黑暗，看见我的败坏，但是我又不能从它得到光，因为光是神借着神儿子的死赐下来的。所以我们就要最后强调一点，律法不过是神行为的准则，而不是神的恩赐。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律法设立赎罪祭、赎愆祭，却不能给人以悔改的心，是这样吧？有悔改的心的人，就借着赎罪祭、赎愆祭，在神面前表达自己的悔改。反过来，赎罪祭、赎愆祭不能使我有悔改的心。律法要求人爱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他，要爱人如己，但是不能使人生发爱神爱人的心。律法要求人成圣，又是成圣的尺度，却不能给人成圣的能力。我们只能通过律法看见我自己的污秽败坏和不圣洁，我可不能因为律法使我得着能力去成圣。圣经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前提是我是你的神，你们才要成为圣洁。我不是你的神，你能成为圣洁吗？所以律法是对神的儿女的要求，神的儿女就能去做，不是神的儿女就不能去做。神的儿女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基督耶稣的活水泉源里面来的，这个生命是圣洁的，这个生命是公义的，这个生命是带着真理的特性的，这个生命使我能遵循律法。反过来，我不能因为遵循律法而得着这个生命。大家看到这一点以后，我想我们已经对律法整个就都了解了，我们也就对律法要起的作用也就清楚了。因为律法原是叫人治罪，原是把人看守的律法之下，使我们被圈在罪里，对人的自己的本质有一个深深的认识，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一个深深的认识。说实在的，今天我们跟人谈罪必须有标准，没有标准你告诉他有罪他怎么信呢？现今的社会标准就是法律，按照法律规定你有罪没罪，于是人们就习惯于法律的标准定自己是不是有罪了。哎，你有罪啊，我可没罪，我犯哪条法了？是我犯哪条法，就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我没有一条有罪。问题，这个法律是人规定对人要求的最低标准，而不是最高标准。是律法是神规定对人的要求，这个法可厉害。这个律法大家看看诫命十条怎么规定的，从后头往前还可以，还有可说的，不可贪心就够难做的。不可贪心，有一个人没贪心吗？不可奸淫，这话还说得过去，行为上的没有奸淫的大有人在，心思一念没有奸淫的， 有几个人没做？没有，因为人的欲望里面有一个欲，就是情欲、性欲。这个性欲一旦泛滥在心里，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越规矩的一种心思意念，所以说你有罪了，不可做假见证。还没说不可说谎，我们有几个人没做过假见证？不可杀人，是没杀过人，有几个人没恨过人？当孝敬父母，我们有几个人孝敬父母达到神的要求？这是对人呐、啊，且不要说对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今天我们个人的爱好追求等等等等，多少多少我们自己的神代替了神的地位呢？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今天我们有几个人没有妄称过？你不要以为妄称耶和华的名是起假誓，是起誓，不对的。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本意就是说，你对耶和华的认识不完全、不准确，但是你还要按照这些方面去说话，你说的话与神的不一致，就是妄称。见证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不好好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不对神的话有个真正深刻的了解，再不加上一个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又不够敬虔，我们今天敢说不妄称？我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想法，我真是敢告诉大家，我恐怕不止一次在妄称，因为我所讲的如果与神的原意不一致，这叫妄称。所以我们总要求神赦免我们，神啊赦免我，因为我们实在是可能会讲错。神啊洁净我们，因为我是不洁净的口。以赛亚大先知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个罪就是什么？我是嘴唇不洁净。什么意思？传达神的话嘴唇不洁，说明你的嘴唇与神的圣洁不一致，说明你所讲的与神的神性不够贴合。求神怜悯我们，神要借着这一切，借着律法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向人讲的时候，我们就要指出这一切来，而且更深刻的要指出这一切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你有了罪你才是罪人，乃是因为你是罪人你才犯罪。不是因为你犯了律法你才是罪人，乃是因为你里面本来是罪人你才违背律法。律法有没有不要紧，但是你里面是罪人，是你无论怎样你都违背律法，知道是违背，不知道还是违背，因为出于一个里面的恶心，以自我为中心的心，你就已经定自己的罪了。所以大家看圣经里面对律法的几种描述，当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段说律法好得不得了，切慕神的律法，那段话说律法简直是不值一提，是要废除的，那段话又说耶稣基督是律法要成就，因为他一切都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律法的作用本来就是多方面，对属神的人是一方面，对不信他的人是一方面，对现在还不信将来要被神拣选信他的人又是一方面，三方面的作用都在律法上面。而重要的，我们讲一信得救的理是重要的，要讲清楚，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看守人在这个罪的圈子里，律法是启蒙，启什么蒙啊？使我们这个愚蒙的心得以清楚，使我们因着律法的光照看见我自己是个绝望的， 无可拯救的人，看见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我劳苦担重担，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卸掉，我也不能自己把自己的重担卸掉。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可能还在这个世界上浑浑噩噩的，自以为美，自以为享受，自以为得着。但是有了律法，我就看见我自己的罪，当我看见我自己的罪的时候，我就不能蒙蔽自己了，我就不能浑浑噩噩的活着了，我就要面对，面对谁呀？面对上帝。因为当你面对律法的时候，你就面对上帝，上帝他是律法的真正的规定。世界上一切的宗教，一根本的一条揭开了，就是以人要以自己为义，就是人要蒙蔽自己，要就是人要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标准。所以他无论怎样规定一个宗教，他的宗教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而已，他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成义，他想靠着自己的善行超脱自己，他能得到什么呢？所有的努力都一无所有，最后定罪还是自己，律法定我们的罪。但是律法也给了我们应许，应许在哪里？因为律法里面有救赎，读律法的人你们都读出救赎来，好好的思考律法的，你舍生的求你洁净我，我就必学懂牌。所以我们看见律法叫我们知罪，律法也指向一个救赎的方向。如何救赎？怎样救赎？我们就看见狭义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要了救赎，广义的律法就是旧约的，紧接着后面又讲出一系列的具体的救赎的文字来，尤其借着先知书，借着诗篇讲得清清楚楚，那个救赎就要来临。那个救赎在以赛亚书53章就显得这么清楚。前几天我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就一再的想，哎呀，神的心是人若离开他的丈夫归了别人，还能回来吗？倘若回来，这地岂不被玷污了吗？耶和华说，然而你还可以回来给我。神违背自己的律法吗？不，律法是神所规定的，神是律法之源，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一条将来的救赎，指向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指向了神制定律法的神自己成为人，好叫我们归向他，好叫我们等候他的拯救，等候他的救赎，好叫吗？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经阐明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早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只有信才能导致义，靠自己靠行为是一无所有。所以大家就是从神的儿子而来，所以我们才能知道，在耶稣基督之前的人之所以得救，那是因为在信心里面看见了神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则，仰望神的救赎。虽然他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自己这个过程，但是他已经在信心里面得救了。亚伯拉罕如此，以诺如此，诺亚如此，他们都与神同行，包括我们以前讲的亚当夏娃认罪悔改也如此。这个因信称义是从开始神就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只能因信神在神面前称义，而不能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任何想靠自己行为的，就已经陷入 以己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这个罪里面，以人为本，以己为中心，就是以神为底，就是以己为神。从开始告诉我们这是错的，然后神就借着这个恩典和救赎，使我经过这样一个犯罪的经历，然后再回归过来，看见神的恩典和救赎，从他的拯救回到他的里面来。这就是神创世救赎的计划，借着他自己把我们这些蒙他被他造的有他形象，同时因为犯罪又丧失了他形象的人，再在救赎里面回归，重新赋予我们神的形象，然后再把我们重新塑造成为他的样式。所以感谢主，赞美主，当我们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的感谢他、赞美他。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32到36节，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申灾所写的原则上的一个神的极其难测的奥秘，神的奇妙，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到大灾里面就把他的具体的做法，他近前的奥秘告诉我们，就是他所命定的，就是他创造了人，他要救赎人，他怎样救赎人，就是他在肉身成为人，而且人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而被神称义的，不但被圣灵称义，而且在天使的无微不至的关注之下，清清楚楚所认识的，所以叫天使看见。圣灵成了义，天使对他的观察要比每一个人要认真的多，仔细的多，没有一点点瑕疵。而且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而复活升天，他的道理被传于外邦，怎么能传到外邦来？谁肯信他？谁能叫他传？我们今天是传的媒介，谁给我们力量？谁给我们勇气？谁给我们话语？谁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传到外邦？若没有圣灵的工作，谁能做到这一条？然后被世人信服，人心的改变是不可测的，如果不是神让人改变，谁能信他？然后被接在荣耀里，耶稣基督首先被接在荣耀里，所有信他的人至终还要回到荣耀里，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再荣耀他的名。这一切又是谁能做成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一切都是神所做。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他，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创造救赎的计划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明白了神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到了极点，仍然是一个有限的人，而这个人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自我，就可能尊自我为大，有了自我就存在了堕落悖逆神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神又借着人跌倒犯罪陷在死亡和罪恶中，再显明神的恩典。 使人真正能看见他是谁。当初亚当夏娃没有看见的，我们看见。当初亚当夏娃想高举自己如神，今天我们因为死在过犯罪恶中被他拯救出来，在律法之下知道罪，于是我们就以罪魁的身份接受他的拯救。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让我们感谢赞美，把荣耀都给你。